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0月2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中共18届六中全会正在北京举行，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却遭到监控或者被带走，稍后我们会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而就在18届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709案部分仍然在押的律师的家属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出公开信，要求中共高层对此案予以关注。一会儿我们会连线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岭，请他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那么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的楼市的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10月份出现回落，表明政府遏制房价上涨过快的努力正在发挥作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高烧是否真的已经退了？那么欢迎您稍后加入讨论。但是首先今天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表示，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叙利亚政策会引发另一场世界大战。川普在一次采访中对路透社说，我们应该做的是把注意力放在伊斯兰国，我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叙利亚。如果我们听希拉里·克林顿的，最后的结果会是由于叙利亚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希拉里·克林顿曾多次提议继续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战士的努力，并希望阿萨德下台，但他也支持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平民。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继续发表与美国关系的言论，他同时强调在北京期间与中国谈的只是经济议题，他要寻求的是一条不依附任何外国的独立外交路线。请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星期三，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东京的一个公开场合讲话时，再次谈到军事上他要实现的目标。他在有1000多名日本商界人士参加的论坛上说，
I want maybe in the next 2 years my country，
我希望也许今后2年我的国家能够没有外国军队，我希望他们都撤离。假如我必须修改或者废除有关条约、有关行政条约，那么我就会采取行动。
And if I have to revise or abrogateagreements, executive agreements, I will.
杜特尔特谈到，没有美国援助，菲律宾照样生存。
But I would never allow.
在整个国际公众面前，我永远不能允许我们的尊严和荣誉像门口的脚垫一样被人践踏。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I will not allow. So.
我绝不允许，因此我可能会触怒某些人，不过问题就是这样，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能够活下去，也许质量差一点，但是正像我所说的，我们能够活下去。
But they said we will survive.
杜特尔特在讲话中再次重复赴日行前有关言论，说美国不能将菲律宾视为一条逆来顺受的狗。与此同时，杜特尔特在东京这场由日本对外贸易组织主办的经济论坛上进一步澄清他的北京之行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我们回避讨论同盟、军事等话题，在那里实际所进行的就是举行几个论坛，以便投资能够进来。
杜特尔特说，菲律宾希望与中国友好。另外，他在讲话中也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媒体评论说，杜特尔特希望以此进一步澄清近期围绕他有关外交路线的言论所形成的疑团。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香港立法会亲中建制星期三再次阻止了2名港独派新科议员的宣誓就职。本土派政党青年新政2位新任议员梁颂恒和尤慧珍不顾禁令进入议事大厅要求宣誓，但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以无法恢复会议厅秩序为由宣布休会，再次阻止两人宣誓。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大会周三复会，首相议程便是尚未通过宣誓的当选议员的重新宣誓。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下午改变先前做出的允许梁颂恒和尤慧珍再次宣誓的决定，宣布星期三的大会将暂缓安排两人重新宣誓，以等待香港高等法院的司法复核判决。但梁颂恒和尤慧珍不顾不许他们进入会议厅的禁令，在非建制派议员的护送下进入会议厅。
你们不能够参与立法会议，请你立即离开会议厅。秘书处请执行我命令。
大会开始后，梁君彦要求梁尤二人立即离开会议厅，并要求秘书处执行其命令。梁颂恒和尤慧珍曾起身要求宣誓，梁君彦没有理会。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最终以无法恢复会议厅秩序为由宣布休会。民主派议员随后举行记者会，抨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已成特首梁振英和建制派的傀儡，以政治凌驾法律。
这说明立法会主席根本就不熟悉立法会程序，他用的理由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不为我和梁颂恒议员监视。
梁颂恒也强调他不会放弃完成宣誓。
我希望每个人都继续发声，如果达成协议的话，我希望能够达成协议，我们下次会进入会场宣誓。
梁颂恒、尤慧珍在两个星期前立法会第一次宣誓时，因打出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标语，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星期二裁定宣誓无效，需要重新宣誓。而上星期三复会时，几十名亲北京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集体退场，再次阻止了他们的宣誓。在星期三立法会内一片混乱的同时，由25个亲中政党和团体组成的反辱华反港独大联盟在立法会示威区及立法会外行人路聚集示威，支持梁君彦的决定，反对青年新政的梁尤两位议员再次宣誓。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备受瞩目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10月24号到27号在北京京西宾馆闭门举行，在此期间，一些中国异议人士和维权活动人士遭到监控或被公安带走，显示北京和其他地方的安全戒备有所升级。下面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有关的最新情况。好，叶冰你好。
你好林峰。
那从你在当地了解的情况来看，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六中全会期间呢，中国当局采取了哪些安全警备措施？那么又有哪些人受到了影响呢？
那么这个六中全会啊，跟以往的这个中共高层开会几乎是一样，都是在这个非常机密的情况下，保安非常严密的情况下举行。外界呢很难从这个媒体上或者是从网络上得知任何在里面的一些情况。不过在外面呢，保安方面呢，我们从访民那里了解到呢，这个24号啊，京西宾馆附近地铁站的出口呢就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四处检查这个在那里的访民。一发现呢有访民，就用大客车送往九进庄这个访民收容中心。当局呢是严防访民接近京西宾馆一带。据说呢当天有成百上千的人呢访民，准备呢到京西宾馆一带去希望见到习近平，去告状。那么在外地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一些高铁的车站呢对进京的旅客实行了双重的安检，就是说一进车站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安检的这个设备，通过那里以后呢，在里面呢，旅客凡是要进京的都被集中到一个一定的范围，那么在进到这个区域之内呢，又要过一次安检。我们还了解到呢，这个有两个外地的维权网站的负责人或者创办人，在六中全会召开之际呢，被公安带走了。其中就包括四川的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奇和湖北 民生观察的网站负责人呢刘飞跃啊。那么在北京呢，有18名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这个参选人呢，都被当局监控了，要求他们不能进行任何的选举活动，禁止他们接触外国媒体记者或者接受外媒的采访。
嗯，
那么一向敢言的资深女记者高瑜呢，就在昨天的这个推特上，发出了一段推文，透露呢说六中全会召开，有国宝登门啊。北京的异议人士查建国呢，对美国之音说呢，国宝告诉他，21号啊到28号，就是从上个星期一直到这个星期的星期五，他不能自由出行，也不能发稿，只能在周五啊六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才能解除这个限制。与此同时呢，中国各大高校和政府机关正在组织观看中纪委录制的这个纪录片《永远在路上》。
嗯，
林森，这是我们在北京了解的部分情况。
嗯，好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这个10月24号，也就是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呢，这个陕西的榆林市发生了大爆炸。那么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呢？叶冰。
是的，就在各地啊，警戒都在加强的时候呢，虽然当局是严控禁止或者是严防各地发生任何这个意外的情况，可是呢也难免百密一疏。就在六中全会开幕的当天呢，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新民镇的一个医院附近就发生了一个大爆炸啊，有造成特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样一个事故。那么从现在网上已经发表出来的图片呢，可以看到这次爆炸的威力相当巨大。有网民说呢，这个爆炸的这个情况呢，也跟天津港这个爆炸呢，有一定的可比性了。那么目前已经知道呢，至少有10个人死亡，150多人受伤。不过呢，网络呢，已经开始封锁消息了。今天我们在微博上呢就没法搜寻到这方面的消息，官方呢也没有发布相关的信息。在这个陕西省公安厅治安管理局的官方微博上呢，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消息，反而呢有一篇关于陕西汉中某地一篇的这个关于禁枪制爆的正面新闻，说是这个有防止隐患啊，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消息，是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林峰，
好的，谢谢叶冰在北京的报道。那么接下来继续关注相关的这个情况。那么10月24号呢，就在中共18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呢，涉嫌709案的部分仍然在押维权律师的家属是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中央最高层关注他们所称的709案的这个天字第一号大案，纠正本案的各种违法行为，释放所有涉案的在押律师还有公民。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连线排在公开信签字第一位的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俏玲，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王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王女士，我们知道今天是李和平律师的生日，那么你们作为家属有没有替他来庆祝一下他的生日呢？
真的是很惭愧，因为我们这一阵子四处奔忙，昨天我还陪我那个弟妹去天津问一下我小叔子的那个案情进展的情况，所以今天我是在网上看到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哇，10月26号了，是我先生的生日，所以我自己那个在一个很特殊的一个酒店门口，那个酒店的灯笼上写着和平两个字，我发了一组照片，我伸手触摸和平的那个灯笼，但是没有碰到，所以我就发了这一组照片作为我先生他对他这样一个生日对他的一个纪念和祝福。这是我今天做的，很微小，没有跟大家一起。
好， 那么关于这封这个公开信，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六中全会这种非常敏感的时候是发表这封公开信，那么你们在信中是表达了哪些诉求呢，王女士？
到现在已经一年三个半月了，我们很知道其实中国政府、中国官方包括主导这个案件的国安委，因为我们的习主席是国安委的主席，
嗯，
他是很清楚，我觉得比我们这些民众心里面都明白都清楚，其实这些被抓的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是清白无辜的，清白无辜的，我们可以这么肯定的说。虽然当中有不停的有酷刑消息传来，有大面积的让我们家属然后劝我们的亲人去录视频，劝我们的亲人来自证其罪，但是这只能证明我们的家人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们是就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好律师。那我们知道啊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习主席一直在公开的场合，在媒体上一直声称和强调我们是中国政府是依法治国的。那么我们就觉得在这个时刻，因为这个。十八届六中全会也本来也是国家很重要的会议，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呼吁就是我们的家人无罪释放，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是我们的心声。
嗯，
那这个时候释放这些我们的亲人，无罪释放他们，也正是对依法治国的这个我们一直以来倡导的，我们习主席倡导的这一个原则的，我觉得最好的证明。
嗯，
那我们觉得哈，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做出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果断的决定是很难的，尤其是改正过去错误的这么一个决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依然很期盼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这个时刻做出无罪释放709维权律师和维权公民的这么一个决定。
嗯，
这样正是赢得更广大民众广泛支持的那么一个决定，我们很期盼。
嗯，
所以这封信是我们就是很多的家属都很愿意在这个时刻写这封信来把它公开。
嗯，
是这样。
王女士，您认为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能不能看到这封信，他们这个中共高层又有没有可能去回应你们的诉求呢？
我盼望他看得见，我也祷告他能看得见。但是我们在寄信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所有给习主席的信，包括给中共高层领导的信，都要在信访局停留，然后转到各个办公室。我们不能够预测他们是否收得到。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专案组会看到这封信吧。
嗯，
这是我们能判断得了的，因为。
嗯，
因为在中国我们知道很难的。
嗯，
很难，他们很难看到。
嗯，王女士，我们知道您起诉官方为您丈夫这个李和平律师是指定了这个官派的这个律师，这个案子已经在24号是获得天津南开法院的立案，请您给我们介绍这方面情况。
哦，这个案子其实在8月19号已经被南开法院立案了，但是他立了案，收了诉讼费之后，他在10月9号他裁定是驳回起诉。其实本来按照程序是应该先开庭再驳回起诉，但是他就直接驳回起诉。那我24号在南开法院是就这个裁定来提起上诉，就这个裁定提起上诉，我对他的驳回起诉裁定不服，提起上诉，所以是这个上诉立案。
嗯，
这个案子其实从我们很多的法律人的判断是很难进入到实体的里面。
嗯，
但是在这个程序的部分，我们会坚持到底，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态度，这是我们的态度。
嗯，
因为我们自己所聘请的律师是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聘请的，而官方指定的律师很多的程序都是违法的。
嗯，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嗯。还有最后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这两天同样涉及这个709案的这个谢艳义律师的妻子袁姗姗，她不断的曝光她还有她的孩子遭到北京密云公安局便衣跟踪骚扰的事情，那么请问您和其他709案这个家属的近况现在怎么样呢？
哦，是这样，因为在北京的三位家属，一个是袁姗姗，一个是李文足，还有是我。那李文足在这个18届六中全会这个开会时候也被控制，就是他到哪里都会有便衣警察这样国保来跟踪他。那我呢，是因为我居无定所， 我自己租的房子还没有拿到钥匙就被国保然后呢向房东施压，然后我就被驱赶，就是说我租的房子我住不进去，那我就借住在朋友家，借住在那个亲友家，就这样。所以呢我的这个借住的区域比较分散，有时候是在西边，有时候是在东边，有时候又在南边北边这样。所以呢我目前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联系不上我，包括你们的记者也说联系我比较难，因为我的公开的手机当我走进我的朋友家的时候我是一定要把它关掉的。所以说很多人很难联系到我。是这样的。也是比较的那个不方便，非常的不方便。连我们就开玩笑嘛，我说这日子过得连我在淘宝上买东西都不能够寄到我住的地方，都要寄到我另外的朋友家，我还要穿越一个城市去拿这个东西，所以是很有趣。
好的，那么谢谢王俏玲女士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也祝您啊、也请您保重。那么继续关注这方面消息。那么在中共在北京召开十八大六中全会之际呢，中国各地的警方是加强了维稳行动。知名维权机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这个创始人黄奇先生10月24号晚间呢，在成都被成都警方带走，关押了将近24个小时。那么之后呢，是在25号晚间获释。另外呢，记者无国界组织10月25号公布2016年新闻自由奖获奖者提名的名单。那么六四天网是名列其中。那么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请人在成都的黄奇来为我们介绍。黄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24号晚上被警方带走的情况，黄先生。
24号晚上8:50的时候，成都警方派出7名警员前往我家，他们化妆成那个物管，进入我家以后，然后开始抢我的手机和电脑。双方发生肢体冲突。随后那个警方出示了一个传唤证，这个传唤证是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由于那个警方所在辖区位置不准确，因此我要求报110。警方阻止我报110，后来那个双方就僵持不下。在这个冲突过程当中，家里面就搞得一塌糊涂的。后来那个成都市利益公安部门的人，相关负责人，就是我们所在辖区的那个警方负责人，就前往现场。在这个情况下，我就随同警官一起前往，先前往那个成都火车南站派出所。但是火车南站派出所那儿，由于在一月前传唤我的过程当中，有民众前往现场和那个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并被警察打伤，因此警方担心民众再次前往现场聚聚请愿，因此就把我转移到那个成都工业园区派出所。但到了工业园区派出所，仅仅不到1个小时，警方又再次担心民众前往，又把我转移到几十公里外的温江区一个派出所里面。在这个派出所里面，警方连续那个审问我，要求我那个不要在六中全会期间做出相关的报道，同时也不要那个为入狱的天网10多名公民记者，包括袁英、秦超、王晶等等呼吁。当然那个我拒绝和配合警方，也拒绝那个签字。最后在第二天早上，由于连续审讯造成我全身那个出现了浮肿。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最后我们就要求那个警方马上送我去医院。后来那个警方请示了相关部门以后，就直接把我送去了那个温江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那个身体检查。检查以后，后来那个到昨天下午，就是18时许，后来他们发现那个检查报告，证明我的身体状况，那个由于连续的审讯和那个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病情急剧恶化，于是他们就把送回了家中。
好，谢谢黄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问您一下，就是25号这个六四天网是获得了国际组织记者无国界2016年新闻自由奖的提名，我想问您一下，这项提名对您今后的工作是不是有所帮助呢？
这项提名对我有帮助，因为那个在2004年我在监狱的时候就获得了这个奖，但是这次提名的奖是媒体奖，是记者无国界和法兰西基金会奖励全部入狱天网义工的一个积极性奖项，所以说我感到无穷的高兴，我也为我们所有奋斗在监狱里面和中国民间维权第一线的公民记者感到骄傲。
嗯，好，那么就是最后想问您一下，就是这次传唤是自9月份以来您第二次被传唤，那么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我们得到的消息是民生官场网的这个刘飞跃也是被国保带走维稳，那么您认为中国维权人士面临的处境是不是越来越艰难了呢？请您简要的回答。
目前来说，那个由于中国大陆中国维权运动从1998年起经历了18年的发展，已经波及到数亿人口，因此维权运动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第一大运动，当局对于维权运动的蓬勃开展非常恐惧，他们必然采取强有力的打压措施，而维权网站和公民记者作为奋斗在中国大陆维权运动第一线最借底气的这样一些先锋战士，他们是必须采取那个严厉的打压措施。所以说我们对于前面的道路是充满信心，当然我们也知道前面的道路是充满了坎坷，我们还有再次入狱牺牲受伤的这样的可能性。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黄奇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达谈的这个讨论部分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楼市是否退烧的话题。那么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是开始回落，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是否已经得到有效的管控，稍后我们将为您深入探讨。那么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是开始回落，显示政府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的措施呢，似乎是正在发挥作用。今年1到8月，中国一些城市的房价是上涨了30%以上，出现了继2015年中国这个全民炒股之后，2016年全民炒房的景象。那么，中国的富豪房地产大亨王健林曾经对 CNN 表示，中国房地产是史上最大的泡沫。那么有经济人士就担心，中国房地产这个泡沫一旦被戳破，其对中国经济的破坏程度将远远超过股市的崩盘。中国政府给房地产市场降温的举措是否真的发挥了作用？那么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有没有最终被戳破的可能呢？那么今晚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这个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经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的夏叶良博士，欢迎夏博士。
啊，林鹏好。
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泽西州参与节目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女士，欢迎何女士。
主持人好，观众好。
那么我们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现在就进入这个话题讨论。那么夏教授，我们想先请您来回答一下，就是这个中国官方公布数据，这个十月份是提前发布的这个房价的数据，的确是看出来哈，这个中国这个主要城市包括一线城市还有部分的这个二线城市房价是出现了回落。那么您认为是否是这个官方的这个政府这个举措是发挥了效益这个作用呢？
我不太认同这个 因为政府管控房价、打压房价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出现大的泡沫，这个主要原因当然是政府。因为过去我多次谈到过，我说首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真正的房地产市场，因为这个土地的供给是由国家掌控的，它不是一个自由交易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每一轮这个房价或涨或跌，跟政府的政策有密切相关性。有的时候呢，政府是希望抬高房价，甚至政府人为的去联合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在一定时间里边托市。那么有的时候呢，又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来打压房价，就好比你要养一头猪，你一会儿要催肥，给它吃这个催肥剂，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又要让它减肥，所以这样的折腾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市场也受不了，何况中国的市场还极其的不正常。
那么同样的问题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那么您认为这个是不是政府的这个措施是发挥了效应？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不是真的是这个冷却降温降下来了呢？
没有。为什么呢？我前一天写过一篇文章谈过这个中国的房市呢，是政府做专家裁判，还有就是参赌者。那么参赌者当然不是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呢不断的让央行放钱，就货币放水，去年呢是11.7万亿新增货币呢全部进了这个房地产，大概95%进了，然后剩下的5%呢也是和房地产相关的一些地方。然后今年呢这个货币新增货币量呢可能不会比去年少，因为还有几个月都没统计出，后面还有两个月，前面呢这几个月呢还没有完全出来，每个月都是数千亿、上万亿的怎么样那么就是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房抵贷，就是让大家呢可以把现有的房子抵押，而且抵押的时候呢估高价值，然后银行再给他贷款。就这样，很多人呢不是把这个房地产呢当做一个居住功能的投资品，而是当做一个投机品。最近要打压，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觉得房市这个货币蓄水池吧太满了，有可能会溃决，然后呢就会影响中国经济。因为中国经济的房地产依赖症已经太深太深，所以呢决定呢最近要推行债转股。那么他又想把这个货币呢引往这个股市，因为这个债转股的目标不是让这个几大金融公司啊、保险行业啊那些实施债转股的公司长期持有股票，最终还是要上市吸引股民来买。那么现在呢吸引股民是一个，同时呢又加上外资呢最近有点表态，希望到中国政府到中国去购买这个债券。因为全世界呢现在这个购买国债都是负利率，像那个德国包括瑞士都已经出现这个情况。那么中国的10年期国债呢还有这个2.7%的利率，最近降下来一点点，2.6%，已经相当有吸引力了，所以他现在是准备把资金往那边引。我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啊，中国这些年是世界上第一大那个印钞机。那么这些货币为什么这样大量投放还没感觉到通胀特别厉害呢？是因为周小川发明了一个辞职令，就是2010年的时候他在这个财经年会上面说了，这么多货币为了圈住流动性，那么呢要租池子，那么这个池子呢一个是股市一个是房市，然后就把这个外来的流动性呢就挡住，在有时候适当的放一点进来，本国的流动性就在这两个池子里面轮流的转，然后就不让这个绝地。所以我觉得大家从这个来从这个辞职论来考虑央行超发货币以及通胀率没有特别疯狂呢，就找到解释了。
夏教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是起起伏伏，那么我想问您，就这一轮这个2010年这一轮的这个中国房地产市场是突然火爆，它的这个直接的导火索直接起因是什么呢？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然后出口呢也锐减，还有外汇储备啊，就是资本外逃现象非常的严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政府希望制造经济热点，股市大家知道一蹶不振，所以呢这时候就是把房市作为一个重点来这个烘托，那么在有些地方当时出现了很多假购房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个政府受益银行、房地产开发商还有这个购买者几方这个做局，有些地方那个交易的那个数字和实际上真正发生的交易是不符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在好像冷却的时候或者萧条的时候，政府想办法托市，那么一旦房价增起来了，政府又开始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打压，所以这一冷一热，忽涨忽冷的这种，就是让老百姓也没有办法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这一轮呢，老百姓心理上有一种恐慌，觉得是大概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你投资到其他的行业，实业啊或者其他的办公室办企业，还有那个你开店都很难赚到钱，而房地产那你看到眼睁睁的两三个月就能翻很多啊，就挣很多钱，所以这个情况下呢，老百姓想带一种赌博的心理，说赌一把吧，最后一次机会，有的人入市之后还果然在很短的时间里边至少市面价值上涨了幅度很大，但是现在大家就想在担心能不能在政府打压房价真正下跌之前把手中的房子卖出去，就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心理预期，至少比原来的心理预期要高一些卖出去，所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人卖了以后大笔的现金放在手中不踏实，他们很多人想换成美元，但是最近的情况是美元现在想兑换是越来越困难了，原来国家外管局规定的是一个人一个年度可以换50,000美元，现在呢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他们出台了很多刁难的措施，使得你连这个都没办法达到我们知道现在从中国大陆向美国转移这个外汇，转移美元也比以前困难得多，
还想请教夏教授，就是我记得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甚至是在2014年年末的时候，这个媒体上，中国包括外媒还有中国的国内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个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萧条，那么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大型的，不是最大的，但是一些比较知名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出现了这个破产还有这个资金链断裂的这种情况，那么想请问您一下，您认为这个今年这个政府这个刺激这个房地产市场有没有可能是在帮助这些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我觉得主要是在政府在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在其次。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边，房地产开发商大多数都是空手套白狼，自有资金比例非常低。有的呢，甚至银行贷款所占的比重达到80%以上、90%以上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银行经常是被房地产企业所绑架。说一旦房地产企业破产，也就是说银行就会出现大量的坏账、呆账。那到那个时候呢，银行也会有可能出现破产，因为现在从理论上来讲是允许破产的。但另一方面呢，我想国家的那些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国家是不希望它破产的。如果要破产，也是先破产民营这个银行。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政府呢，它一方面在打压房价，另一方面呢，他又不希望真的说有大批的房地产企业都倒闭，所以他可能会采取一种鼓励兼并的方式，所以让那些有国有企业控股背景的这样的一些大企业房地产企业去收购那些濒临倒闭的房地产企业，这可能也是达到这个国有化这样一个目标的一个手段。
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认为这次房地产市场这个突然火爆，有没有是就是想救一下这个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就是救一下整个这个房地产业带动的这个经济层面的这么一个考量呢？
我觉得这是次要考虑，其实主要是救银行，因为银行里现在呢那个坏账率又升高，达到早就已经到了那个什么呢？据说是到了 GDP 的多少10%左右，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必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地方政府呢开发土地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借了不少钱，这些钱必须要卖了土地以后才能够还过去，这是一头。第二条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建设资金基本上也是向银行带来的。第三呢，就是这个个人的房贷也是向银行借的，也就是说这三头坏账一起压的话， 再加上僵尸企业那边啊，在这个情况下银行受不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呢，银行曾经想把这个坏账呢模仿这个朱镕基，那个时候呢把这个坏账打包卖给外资银行，结果在这个去年放出信号以后，没有一家外资银行买，因为完全已经不是朱镕基那个时候的情况。朱镕基90年代为什么卖坏债成功呢？是因为外资银行不知道中国银行业怎么运作的，所以呢想把这些坏债买来分析以后了解情况。现在那一轮坏账卖掉了，付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但是呢现在的外资企业，就尤其是这个投行吧，参与了这个中国银行的上市审计，早就知道中国是怎么运作的，根本就不稀罕再买。那么这一条做不到以后，这个坏账呢只有通过各方面的释放，然后这一轮新增贷款呢流向这个什么呢，个人的贷款用户、房地产商，还有就是帮这个地方政府改建了套，至少解部分套。但是呢有一个数据可能中国政府也比较失望，从这个今年一月到这个八月，房地产这么猛炒，放了这么多货币出去托市，消化那个房地产的库存量据说不到1%，那这个成果就是太小了，付的代价也太大了。这我想也是他们可能呢暂时要把这个房市压一压的原因。
何女士，我想接着想请教您，就是我记得您在您的这个博客中也谈到，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已经非常饱和，那么是它这个投资率也就非常低，不值得投资了。那么想就是从这个外界来看的话，这个中国还是有巨大这个人口，那么需求应该很大的，为什么说现在这个需求是没有了呢？为什么就是这个中国政府一直在提，包括李克强他提到这个城镇化的问题，那么希望农民工这个能够在城市定居下来，按道理来说还是应该有很大的这个需求啊，为什么现在说没有需求了呢？
是这样吧，我们看几个数据。第一，中国城市人口呢87%拥有一套房子，就是按照一户啊87%，然后呢剩下的有几是拥有两套房的，还有6%是三套房以上的。也就是说，那么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出于这个居住功能，其实中国城市人口已经不需要买房了。有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有的连儿孙的房都已经买好了，但是呢大家是把它作为一个投资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的这个房价飞涨，还有这个通胀率，大家都觉得钱呢放到手里会贬值，所以呢就储备美元、储备房地产，还有就是把这个国内的那个帝国房产变现以后，拼命的往外国去买。这也就是在这个伦敦、美国纽约还有温哥华引起反弹，这些地方的房价不断的升高，而且据说主要客户呢是中国人。所以伦敦在今年6月、10月，伦敦市市长已经要求限制这些外来人买房。温哥华呢现在就是增加15%的交易税，就是不管你买和卖，反正要交这么多钱，就是那个买的人就是要这样，然后卖的时候也要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全世界都很烦，说是中国人在四处购房呢，已经破坏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他们原来过得很幸福，现在买不起。温哥华甚至举起牌子，我们没有100万反对这个中国人买房。所以这些情况呢目前中国的事情啊还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因为这个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释放的效应可能会影响全世界，又会反馈回来。
好，夏教授您的看法。
我刚才有一点跟何女士不同的意见，就是我认为中国很多大中城市中的那个房屋啊居住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有严重的结构性的短缺。也就是说，一方面贪官富人他们手中有几十套房、上百套房，但另一方面呢，很多这个工薪阶层的确是买不起房，尤其是一些刚刚毕业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有的已经工作20年以上的人也有买不起房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说是主要用于投资还不大现实，有一些人是用于投资，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说刚需呢？刚需就要指那些确实有居住需求但是又买不起房的那些人，他们现在呢问题很大。所以现在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现在愿意把孩子尽可能勒紧裤腰带要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其中就有一点这样的考虑，就是孩子如果在国内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如果要结婚仍然是买不起房，那么这个房屋这个购买的负担会落在双方家长身上，而且经常会引起家庭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果送到国外去留学，他自己来解决自己发展的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方法。但是呢，也不是说都每个人都能获得美国的居留签证啊，或者是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居留的机会，所以这里边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啊。那么刚才贺女士也讲到了，现在一个现象就是中国大量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涌向国外去购买住房，因为相对而言，从无论从性价比还是从环境来讲，那要比中国好太多。你在北京四环以内随便买一套房子的那个价格，在国外就可以买相当漂亮的住宅。
对，那么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哈，那么我们先接听一位这个江苏的周先生，江苏的周先生您好。江苏的周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中国的房屋两次暴涨，第一次是政府利用房地产搞政绩，房地产捆绑政府创效益，这次主要目的是为了拉动经济，我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世代性的需求。那这样一搞，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更大。那所以说房地产它本身是应该市场经济行为，却是搞了一个那是政策激励，这样子的话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这是时间的问题，泡沫破灭这是时间问题。我的话结束了。
好，谢谢江苏的周先生，谢谢您发表您的看法。我们同时呢，现在这个网上也有这个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就现在就来念一下这个 ad 超这个网友的这个问题哈。夏教授他说，这个北京当局呢，这个年初开放这个房地产限购是被认为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是拉动经济，另外一方面是把这个货币是圈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之内哈，保证这个人民币的汇率稳定。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政策是奏效了，但是长期呢来看却加剧了这个中国经济的这个失衡，结构失衡。那么想问这个，他想请教这个嘉宾，这个北京当局这样的这个做法是不是一种短视的行为？那么拖延甚至是拒绝这个结构性的改革，这个当局是在等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不光是地方政府的行为，也有中央政府的意图在里边，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拉提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把这个迅速贬值的人民币再套回来因为人民币如果兑换成外汇大量的流出中国，那对中国经济应该是雪上加霜。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实体经济一蹶不振，很多企业家对未来没有信心，不愿意往实体经济中投资，所以有些企业它这个上市公司居然它的主要的营业范围或者投资的方向是房地产市场而且甚至还出现了在这个企业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的时候卖几套房子来救这个上市公司的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房地产市场已经不仅仅是过去以自住为主，而现在成为一种商业投资那么这个商业投资呢，它的这个获利性要大于实业投资的获利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一轮的这个房价上涨，其中呢有政府的这个意图当然这个我们讲从人民币这个迅速贬值的情况来看，老百姓也是愿意配合这样一种意图，因为老百姓觉得如果有钱在手中很快就会贬值，所以不如买房子能够保值增值。
那么何女士，您认不认同这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做法是加剧了这个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这么一个问题呢？
这本来就是失衡房地产高度泡沫化就是失衡的产物。但是我想说一句啊，就是这个房地产呢到底什么时候破灭，按照这个世界规律啊，就世界房地产市场的规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就是这个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6%以上房地产泡沫不破裂。日本呢在经济泡沫时期 那个这个投资就房地产投资占 GDP 的比例还有没到9%。
嗯，
那个2008年美国才6.8%，中国现在呢是14.几%，近5年以来就是在13%到14.98%之间徘徊。那么就是早就已经高处于这个世界就是近20年来10大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国家，所以呢破灭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说肯定是要破灭的。但是中国特殊在哪里呢？中国它是一个政府管控下的行政干预下的那个所谓半市场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呢政府呢可以管住这个资金的闸门。那么这个闸门呢什么时候放水，什么时候关闸门都由政府，这就是所谓调控和放贷两者轮流来。所以我很多人问我这个时候该不该买，那时候有网友很着急，一天给我写几封私信，我告诉他听，你不要向我问这些东西，我说如果要说他是投你要想投机你就得承担，但是房地产变现呢又不像股市一样几天之内就可以变，房地产它还有一个房产证，还有一个交割期，它不是一个短期投机品。所以呢很多老百姓我劝他们不要去玩这个，就像这一轮调控很多人又被圈住了，还得等到下一步政府又在这个房市上搞什么动作呢，看他能不能趁机出货，也许没有这个机会，也许有这个机会，这个赌博风险太高了。
嗯，我想请教那个夏教授您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的房价很高，那么有人说它是虚高，那也有是就是说像我们刚才讨论，就是它是一种投资的短线的这种投资炒上去的。那么其实实际上在这个很多世界这个发达国家，那么这个真正的意义的这个市场经济国家里边，我们发现也有这个房价很高的这个情况。那么像包括在美国的一些热点城市，那么在这个亚洲东京啊、日本呢、台湾呢，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情况，就是说房价非常高，那个年轻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刚刚步入这个工作岗位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是没办法买房，如果想买房的话也是要咬紧牙关，那么去这个双方父母啊，这个父母去帮助去这个帮忙。就是在您来看的话，这个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房价这么高，和这个市场真正意义市场经济国家它的这个房价高，这个区别本质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拿美国来比较的话，美国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成熟期比较长，几百年来一直是包括这个房产是可以遗传给自己的子女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土地又是私有交易私有化的，同时可以自由交易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大的背景环境不一样。而中国呢启动房地产市场或者说开始有商品房是从1995年开始启动的啊。那么一开始呢是把公有住房给他卖给自己企业职工啊，当时是比较低的价格出售的。但是后来的情况呢，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市场实际上是2000年，特别是2004年之后全面启动的。因为在这之前有很长的实验期，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是说比较短。另一方面呢，中国这个消费的冲动因为由过去的物质短缺时代进入到这个丰盛时代，然后呢住房过去是在狭小的空间中拥挤，到后来突然呢就是大家互相攀比，年轻人一结婚就要有一套婚房，而且要相当大的婚房。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很多人实际上到了30-40岁还没有自己的住房，而且我们知道美国自有房的这个比例只有60%多，这样一个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只有60%多的自有住房，大部分人都是租房。
对，
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这些职业的流动性的问题那中国呢，如果是讲中国这样的国家盲目的去追求高自有率的话，那就是说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为什么中国人要这样追求呢？是因为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中国人动不动就连公安部门说法就是说无固定居所也算是一个好像犯罪嫌疑一样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原因造成了这个情况。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这个整个的房地产的发育的过程中，它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又是裁判又是运动员所以这里边呢它角色是非常的不光彩推波助澜，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比如说像这个鄂尔多斯那样的所谓鬼城。为什么会成为鬼城？就是因为政府呢好大喜功大建这个开发区， 全国基本上乡以上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开发区，有的还圈很大的地，把大量的农业耕地变成了商业用地或者是工业用地，但是后来没人来投资啊，而且大量开发出来的空置房长期没有人住，就变成了鬼城。所以这种情况的责任就是在于政府他盲目的干预市场啊，他没有按照市场的法则来运行这样的一个房地产市场。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现在线上又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打进电话啊，这位观众是辽宁的张先生。辽宁张先生您好，请您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或提出您的问题。
我说过以前呢，我参与过这个节目。我现在我理解啊，这中国的房地产，它最主要问题啊，这个土地财政，就是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靠卖地、靠批地来生存。这个以前那个我说过，说这个当时很早人大代表在两会上都说过，但是后当时没人理会。这个地方政府靠土地生存，这个它根源我理解啊，是可能是跟那个分税制有关系。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分税制我理解就好像就是中央把这个地方一个很多税啊就给拿走了，然后对地方它怎么生存啊不管，叫地方自己想办法。而地方政府啊，它那个机构特别庞大，它有两套班子，一套是政府，另一套是党的各级党的领导，所以它这个人浮于事，而且这个就好像吃皇粮的特别多，所以说现在地方政府啊生存特别困难。所以说那个政府他不希望这个房价掉下来。
谢谢辽宁张先生。
现在
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就请您再继续发表您的看法。那么他您也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想请问这个何青莲女士，您能不能回答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呢？什么双轨？
先生的感觉是对的。确实，这个地方土地财政依赖度近十来年呢，最高的时候达到69%，普通年份呢是50%，确实和这个分税制有关系。因为中央把那个稳定的油税比较厚的那些税收就划归为国税，然后地方呢就是一些不太好的税种。那么后来又取消了农业税，所以地方政府呢，就是税收少办的事多，比如当地的教育啦，还有保险啊，还有基础设施建设都要靠地方，又加上这个 GDP 考核政绩，所以地方没有办法，那么就挪掘税源，最后呢就把这个事情呢就把这个土地呢当作一个生金蛋的母鸡，中央呢也默许了。现在呢习近平大概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确实呢是提出了这个央地财政改革方案呢，现在那个参考方案也出来了。但是什么时候实施不知道，因为正在征求意见。但是这个央地财政改革我看了一下以后呢，我还是觉得有很大的问题。问题在哪呢？中央并不是把一些肥的税种拿出来和地方去分，而是让地方政府呢，比如去到这个什么证券市场啊，开辟绿色通道啊，让他们去那里去上市圈钱。还有呢，就是某些地方呢给地方政府减点赋，反正不是一个长期培养税源。长期培养税源呢就是房地产税。
好的，谢谢何女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打断您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夏叶良和何青莲两位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那么明天时事大家谈这个节目关注的是西安男电梯内暴打劝阻女，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了？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的讨论。我是林峰，祝您晚安，再见。